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再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揭开，也让我们学习在这里面的属灵的功课，好让我们真的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面前。即使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回转的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来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在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大卫的犯罪，而且犯罪犯得非常的厉害。然后说到耶和华甚不喜悦。我们知道从旧约来讲，大卫犯的罪是死罪，按照律法来讲，他十诫里面犯了好几条，包括了杀人、奸淫，甚至贪婪、偷窃，这些都是他被定的死罪。大卫不知道，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但是大卫好像没有路走，所以他想到的就是遮盖。大卫犯罪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呢，在神的面前呢，却没有办法隐藏。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不是赤露敞开。所以大卫虽然犯了罪，他一直想要隐藏，但是在神的面前却完全没有办法隐藏。所以就这样挣扎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大卫既不肯在神的面前认罪，也不肯在人的面前认罪。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必然的就是他的良心一定不安的，而且良心一定有控告。因着良心的不安，因着良心的控告，他与神的交通就出了问题。当一个人与犯了罪，与神的交通发生问题的时候呢，他一定失去了救恩的喜乐。所以大卫在这段时间没有喜乐，没有交通，里面常常被定罪。所以诗篇有很多地方就提到大卫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他所受的苦。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我们上次交通的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就讲到大卫他闭口不认罪。你知道大卫这个经历其实也是我们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犯了罪也许是小罪，但是你知道我们如果闭口不认罪里面绝对不舒服的。所以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为什么终日哀恨呢？就是他的心思意念情感都不舒服，魂就出了问题。骨头枯干就是说他的身体出问题。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当良心在控告的时候，良心是灵的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灵包括了良心、直觉跟交通。当我们的灵里面出了问题，与神之间出了问题，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绝对会出问题。所以大卫在这里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骨头枯干。然后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所以你看他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没有精神，所以这是一个不认罪的写照。我们良心可能因为不认罪越来越刚硬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会失去这些喜乐的。所以他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草。所以大卫的良心没有办法安息的，神的手一直在他的身上沉重。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谁神必定加以追讨，因为这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如果我们有罪，我们不认罪，神一定在我们良心上面继续追讨。那我们上次也读到38章，我们再稍微看一下38章，诗篇38篇。当他不认罪的时候，当神的手在他身上的时候，神的恼怒也出现了。所以你看啊，第三节，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你看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他的罪孽高过他的头，如同重担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的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恨。所以你看见一个不认罪的人，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光景，其实里面是很苦的。如果大卫肯在神面前降杯，痛悔承认这一切的罪，神一定宽恕。所以你看见神实在是蛮有怜悯的。但是大卫的心变得是这么刚硬，经过一年这么刚硬，一直不肯面对，不肯认罪。那很多时候我们的良心也会控告，但是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一次不认罪，两次不认罪，慢慢我们的心就刚硬，但你越刚硬里面越苦。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心变得这么的刚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一直不肯面对，不肯认罪。那结果神怎么办？还好神爱他，神没有任凭他。神这个时候呢，就派了先知拿单来见大卫，要把大卫的罪给指明出来。为什么要把大卫的罪指明出来呢？他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审判大卫，当然审判是绝对需要的，一定是必须的，目的来是领大卫悔改，神好赦免他。你看这是神的心，这是我们神满了怜悯满了恩典。大卫这么刚硬，神可以任凭他让他继续苦下去，但是大卫可以继续刚硬，但是神没有办法不来帮助他，所以派了拿单来，目的还不是为了审判，目的是要叫他悔改，神好赦免他，神的手好从他身上挪去，他的罪孽那个重担，让他担不起的重担可以让他卸下来。所以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懂得神的心。好，所以到了十二章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耶和华就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有一座城，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户妇，一个是穷人。神差遣拿单去对大卫说话，这让我们想起第七章，神差遣拿单给大卫极大的极荣耀的应许。你看这两个何等的大的对比。如果我们复习一下撒母耳记第七章第八节到十七节，你看神差遣拿单把这么荣耀的应许告诉大卫。神我们看第八节，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令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我们跳到十五节，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去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拉丹就照这一句话，按这一句话照着末世告诉大卫。因为发觉神先应允了他，你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面前永远建立，先有了这个应许。还好才有大卫这样的罪，所以神早就已经预备了，神知道我们有问题，所以神与我们立新约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可能靠不住。所以我们再说这新约是一个单边条约，神没有要求我们什么，神就是应许而已。因为神知道人会失败，我们人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的自己。所以神派了拿单去把这么荣耀的应许给了大卫，现在神也派拿单去告诉大卫，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所以拿单就对大卫说，在一座城里面，那这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在这座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这富户就是大卫，一个是穷人，就是乌利亚。然后户户呢有许多的羊群、牛群、羊群，这说出了大卫有很多的妻妾。那穷人呢，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那只是88说的，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这里说到了乌利亚对八十八体贴照顾，无微不至，珍惜爱护。你看，这讲到一个对比。好，现在有一个客人来了，来到这个户户家里。那这个客人是谁呢？这客人就是他的肉体的情欲。当他的肉体的情欲发动的时候，户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换句话说，他没有从他自己这么多的妻子妾当中来满足他自己，他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换句话说，反而拿别人的妻子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你看见拿单很有意思，他用了一幅图画来讲给大卫听，但是大卫居然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呢？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听不懂。好，第五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是该死的，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你要知道，拿单跟大卫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拿单还没有叫大卫要定罪哦，但大卫立刻就下了判决。你知道我们对别人做的错事看得非常的清楚，对自己做的犯的过错呢，却常常忘得一干二净。大卫说这个人该死，事实上大卫是判了自己的罪，因为他在判这个富户的同时，其实他是判了自己的死罪。因为按照律法来讲这个户户不需要判死罪，你知道吗？因为按照律法来讲，他只要赔偿就好了。但是大卫判他死罪的同时，其实判了自己的死罪。因为户户犯的罪远远比不上大卫严重，大卫犯的罪都是死罪，他才该死。而且大卫怪这个户户说他没有怜悯的心， 但是大卫对乌利亚更没有怜悯，更没有怜悯的心。但是大卫说他应当偿还羊羔四倍，这是对的。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二章，我们来读一下律法啊。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好，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所以这是律法。其实这个人如果真的他犯了罪的话，他是要赔四只羊的，偿还。所以大卫说偿还这羊羔四倍 是对的。所以后来大卫判他的时候，你看大卫死了四个儿子，就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子的反应啊？我们就知道这是因为大卫不肯认罪的结果。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按照圣灵的提醒来犯罪来悔改的话啊，会带下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这是大卫这边犯的罪。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说心慢慢变得刚硬了，圣灵有提醒，良心有控告的时候，我们没有赶快处理掉的话，没有求主的血来洁净的话，你会带下一个后果，就这边所讲到的。第一个他就怎么样，他会失去属灵的知觉，落在黑暗里面。所以大卫听不懂，他不认识神的公义了。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让良心借着血来洁净的话，我们会失去属灵的知觉，会落在黑暗里，失去属灵的判断，不认识神的公义。大卫就是落在这个情形下面。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神的儿女都是好像都在黑暗里面，都失去属灵的知觉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对付我们的良心，我们常常就是硬着心，结果就越来越黑。第二个就是说呢，因为不肯认罪，长期的结果呢，心变得非常的刚硬，我们会变得很刚硬，不认识神的怜悯，没有温柔的灵，所以这样的结果就很容易把我们落在跟大卫的情形一样，我们就容易像大卫借着对别人的审判来掩饰我们里面良心的不安，你知道？其实大卫的良心是不安的。大卫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审判呢？因为他借着审判人来压住自己良心的不安。那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罪，所以这是很严重的。这是为什么大卫一听到以后，他为什么那么愤怒？为什么判那么重的罪？因为他在掩饰他里面良心的不安。所以在新约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新约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那边特别提到，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来是向审判夸胜，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有一个怜悯的心。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变刚硬了，你知道我们出问题了，一定是我们跟神出问题了。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正确的话，我们不会没有怜悯的。就好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讲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怎么样呢？就当用温柔的心，在原文就是温柔的灵，把它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说大卫失去了这个温柔的灵，因为他失去与神的交通，所以变得这么暴躁，甚至他可以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所以你看见，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对人绝对出问题， 所以我们对人的态度是我们检验我们对神的 态度的一个很重要的镜子。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五节啊，主耶稣特别讲到啊，他我们要先要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啊，然后才能看清楚啊，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啊。所以的确我们应当除去弟兄眼中的刺，但先决的条件前提就是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在这里我给我们看大卫眼中有梁木，人家只是一根刺，但它却是一块大的梁木。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都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你知道那些那时候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捉拿了，带到主的面前，那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来挑战主了，用律法的话，律法是对的，但是他没有看见他们自己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的话都对的，但我们人不对，所以我们用的话就没有用，所以人家也不会听，他就用律法说，律法吩咐说要用石头打死这个人，你看讲的话都对的，因为这是律法，主也没有说他们说的不对，你看，但主就是在地上画字而已，到最后他们被他们逼急了，主只好站起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然后又弯下腰来写字，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只剩下主耶稣一个人。然后主耶稣就对妇人说。这些人都到哪去？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的主是唯一可以定罪的人。我们的主是唯一可以定罪的人。但是呢他却不定罪。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定了十字架。所以我们主就是那位有温柔的灵的那一位。所以每一次我们去批判人家啊，或讲别人不好的时候，我们都很小心，这就说出了我们里面的光景已经不对了。我们里面可能有梁木，只有我们这位主，他是那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与我们是合一的。所以主就是那位真正属灵的人啊，常用温柔的灵把我们挽救回来。所以你看见大卫因为跟神关系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啊，所以他听不懂。所以拿单并没有一开始就直接指明他的罪，拿单用这个例子啊，就把大卫真实的光景给显出来了。他实在是落在黑暗里面，他实在落在刚硬的里面。当我们在读大卫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一个镜子。也许犯的罪不同，但是我们里面常常有各样属肉体的那种发表，这些都是说出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有问题了。所以现在拿单就讲话了，所以到了第七节啊，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知道很每一次哦，如果我们的灵敏锐的话，每一次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圣灵都要对我们说你就是那个人。真的，你去看譬如说我们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麻烦，讲话那么多，事实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因为我们喜欢讲话，我们喜欢发表，所以人家发表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他好烦了。事实上圣灵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去看好了，所有我们去觉得谁的缺点怎么那么麻烦的时候，你就发觉我们都有那个缺点。所以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看神是何等的恩待大卫，神实在恩待大卫，你知道神也实在恩待我们。所以神给我们的其实常常是超过我们所应当有的，所求所想的，但是我们常常还不足不够。为什么呢？所以圣经上讲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神没有亏待我们，其实神给我们的绝对足够我们用的。所以敬虔要加上知足的心。如果我们真的不够，我们真的有需要，神一定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需要是我们妄求。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见，如果大卫真的有需要，神早就给他了，神没有亏待他。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拿单向着神是这么的忠诚，这么忠心。他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当然拿单也知道大卫的确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旧约很多的人去对王说这种话的时候，特别王要么就杀了，要么就关起来。所以拿单不容易的，神能够用拿单也是的确是。当然拿单是因着你看这一年的时间，拿单不是不知道，但是拿单没有说话，因为神没有说话。神说话的时候拿单来了。所以拿单跟神的关系是这么敏锐，拿单也没有跑到神的面前。好，接下来第九节开始讲到神的审判了。第九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这里讲到大卫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大卫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看这两次提到娶了乌利亚的妻，他没有说娶了八十八，因为大卫犯罪生这个孩子是乌利亚还在的时候，所以神一直提到乌利亚的妻子。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大卫的家你看一直到被掳，刀剑都没有离开。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就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我们读这个的时候觉得好可怕啊！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讲了一句话，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实在很可怕。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必要行公义的。而且呢，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二节也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二节也告诉我们，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神都要有一天都要审判，在基督太阳都要审判。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你看大卫在这段时间是在黑暗里面，所以神爱他，神怜悯恩待他，神派拿单来恢复他， 这很重要的。所以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所以你看啊，大卫一认罪，赦免立刻临到，这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多宝贵，你知道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诚的认罪，你在基督台前就不需要再受审判。所以大卫犯这么可怕的罪，但有一天在基督台前的神不会再提这件事情了。你看这多宝贵，所以认罪多重要。但认罪不是随便认的，因为扫罗的认罪就不行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扫罗的认罪，给我们跟大卫做个比较，因为认罪的态度很重要，这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不是说在这里批判大卫或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要从大卫的失败里面来看，怎么从失败中恢复，因为我们也常常失败，我们的恢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扫罗犯罪啊，我因为我们以前读过了，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看一下第三十节啊，第三十节就好。撒母耳上十五章三十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你看。他没有真诚的认罪，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他还需要在人的面前被抬举，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没有把神当神来看，所以扫罗的认罪基本上没有从心里面真正发出来，没有一个忧伤痛悔的人，所以他的罪呢仍然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认罪的态度很重要。我们常常认罪，可能我们到有一天还要受审判，因为我们认罪的态度不对。所以大卫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啊，我们应当怎么来认罪，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果我们的罪认得够清楚了，我们在基督台前就不需要再受审判了。所以大卫的认罪是什么呢？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讲这句话啊。反正我们觉得好像这大卫这句话好像说我得罪人没有什么关系，我得罪耶和华了比较严重啊。但大卫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跟诗篇五十一篇一起来看，我们才会看得更清楚。大卫在这里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了。”为什么呢？因为得罪耶和华比得罪人更可怕。当神讲到他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时候，你看神的审判临到他的时候是多可怕。所以当大卫在说我得罪耶和华的时候呢，他知道得罪耶和华比得罪人可怕的太多。他得罪了乌利亚，乌利亚死了，对他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但得罪神呢，他的家要一直在刀剑之下。所以当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的时候呢，他知道得罪耶和华比得罪人可怕的多。而当他说我得罪耶和华的时候呢，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你看扫罗在这里的时候他在辩护，他说虽然如此，还是求你回去抬举我。但大卫什么话也没讲，他没有为自己辩护，没有推诿，没有掩饰， 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没有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他没有把八十八脱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得罪，我们倒说我们，好像大家一起来分担一样。但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他没有借口，没有掩护，没有推诿，他说我得罪耶和华。所以我们要知道罪，认罪就是把罪当罪来认。很多时候我们认罪不把罪当人，我们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或是说我们总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罪这个字，我们就是不认。所以大卫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好像大卫认罪说我得罪耶和华好像这么简单，但是你知道大卫接下来马上写了诗篇51篇，51篇就把他整个认罪那里面的光景那个心情给发表出来，我们才知道他是真正怎么认罪。这一句话虽然是向着拿单说的，在神面前说的，但是他里面那个整个的心态就是51篇的心态。所以我们来稍微再看一下51篇。好，50篇我们就直接跳到16节跟17节啊，先看一下16节17节啊。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这什么话呢？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犯罪要常常献祭的。但是呢，你如果得罪神了，如果你犯了那10诫，你献这个祭都没有用。杀人就是要偿命的。你不能说杀了人我献个祭。那我再去杀一个人再献个祭，杀人奸淫没有祭可以献了。所以大卫才说你不喜爱祭物，如果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现在献燔祭也没用了。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神的祭，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如果我们认罪没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这个认罪呢在神的面前可能不算数。所以你看你这个认罪的态度多重要。而且如果没有忧伤痛悔的灵我们更容易继续犯罪。所以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真的忧伤痛悔的心就是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然后在第10节51篇10节他有个祷告，他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里面的心已经不清洁了，他里面的灵已经不正直了，所以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这个心已经污秽了需要神来做工。换句话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我们这个肉体你不能够改良的神从来没有改良我们，神要我们的就是钉十字架，我们这个旧人只配钉十字架。所以不是，所以你不要试着去改良自己，乃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正直的灵。12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他已经失去了救恩之乐，但是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使他能够恢复这个救恩的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什么乐意的灵呢？让我乐意顺从你的命令。大卫40篇40篇说他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 所以赐给我乐意的灵，乐意顺服你，愿意按照你的命令而行，然后呢，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指教有过犯的人，这有过犯的人是谁呢？当然就指着我们，还有整个以色列人，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这一首诗篇五十一篇，他是要做这诗要交于灵长。为什么要交给灵长？灵长就是在圣殿里面带领大家唱诗的人，换句话说，他不仅仅唱在神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有个真心的悔改，因为他是这个国，这整个以色列国的君王。当他得罪神犯罪的时候呢，他让整个百姓都受苦，换句话，他得罪了整个以色列人，不仅得罪神，得罪整个以色列人，他在神面前，在人的面前悔改，而且呢，他也知道这些百姓也是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所以诗篇五十一篇，他们是当整个以色列人到有一天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看见了主，就是他们所砸的，他们全家要悔改，他们悔改要唱什么诗呢？就要唱这诗篇五十一篇的诗，因为他们整个都要悔改。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因为他们犯的罪太多了，2000多年来都这样。所以这个诗不仅是大卫唱的，也是唱给全国百姓听的，全国百姓要唱的，这也是我们要唱的，我就把你的道，这个道不是道理哦，我要把你的道路，是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这个道我们有时不清楚，有的时候这个道是讲的神的话说的，但是这个道呢是讲的神的路，我就把你的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所以这是一条悔改的路，这是一条引我们回家的路，把它指示给你，罪人必归顺。所以忧伤痛悔的灵是我们回家的路。然后最后一节18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大卫在讲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讲到这句话呢？要说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城墙就讲到分别为圣，城墙讲到保护，讲到分别，就是让神的百姓能够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大卫不仅看到自己，大卫也看到全国，所以包括了我们，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19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摊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讲到了，这是有了一个真实的敬拜，公义的祭。所以真实的敬拜不是外面的一种活动，乃是一个那个真实生命的发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敬拜，但问题是有没有用心灵跟诚实敬拜，有没有那种公义的祭献出来。所以我们的犯罪之后最重要的，要有大卫认罪的态度。我们可能真的是很少在认罪的时候有这么认真的认罪过，所以有一些罪可能我们在基督台前可能还需要被审判，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忧伤痛悔的灵。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你记得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讲到，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个认罪就是这样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认罪就是忧伤痛悔的人的认罪，不是像扫罗随便认罪，那个认罪不算数的。那今天 如果我们犯罪，不管什么罪，不一定是大卫的罪，我们不管犯什么罪，我们最要忌讳的就是拿大卫犯罪做借口。因为有些人犯罪他不认罪，或是他随便认罪，然后他说大卫也犯了这样的罪嘛，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拿大卫的犯罪做借口，而是呢要自卑伏在神大卫的手下，这样子时候到了，神要使我们升高。当我们自卑的时候，我们伏在神大人手下的时候，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时候到了，神要使我们升高。但是别人犯罪了，我们犯罪不能拿大卫做借口，但是别人犯罪了呢，我们不要随便定别人的罪，但是呢我们要为别人代祷，这很重要。你看大卫犯罪了，大卫悔改了，大卫想到的乃是神的百姓，我要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大卫的心，这也是我们对别人犯罪的时候不要随便去定人家的罪，要为别人代祷。好，撒母耳下十二章十四节，这时候拿单继续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你可以看见呢，罪是得了赦免了，但是犯罪的结果要承担，不是那么容易过去的。有的时候我们犯罪，神也没有给我们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承担，因为神怜悯我们，神知道我们生命太弱小，但是呢一般来说犯罪的结果一定是自己承担，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得永生。但是神虽然要管教大卫，但是神的心却是出于爱，他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的管教不是处罚，神的管教乃是要带出圣洁跟公义的果子来，圣洁跟公义的果子来，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公义上有份，这是神的心。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神在管教大卫，但是神虽然神的手很重，但是神的心却是出于爱。好，拿单讲完了就回去了，十六节就回去了。耶和华就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儿孩子，使他得重病。你看这里还是提到乌利亚的妻，因为这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乌利亚还在，所以你看神一直不讲大卫的妻，一直到后面才提大卫的妻，因为这个事情要对付清楚，就说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这是乌利亚的妻子。好，十六节，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泪死，终夜躺在地上。大卫现在恳求神乃是为这个孩子，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无辜，这孩子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他为着这孩子恳求神，他进食进入泪死，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了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 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但是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就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尽是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尽是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悯我，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必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所以在这里，大卫在这里为他的孩子代求。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蛮有怜悯慈爱。也许神听了他的祷告，但是神恨恶大卫的罪及犯罪的结果。神爱大卫，但神恨大卫的罪跟犯罪的结果，所以孩子死了。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他能够约束自己的情感，接受神的管教，承认神是公义的。你知道，如果大卫一直的难过，就代表他不接受神的管教，不承认神是公义的。但是大卫愿意伏在神权柄底下，他约束他的情感，接受神的管教，承认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进耶和华的殿敬拜。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的态度。他敬畏神的态度。好，二十四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安慰他的妻子，代表大卫在神的面前真的恢复了。你知道，有的时候大卫如果没有恢复，被在神面前恢复，他可能会怪拔示巴害他。但是你看大卫这个时候不一样，他安慰他的妻子。这里呢特别提到大卫的妻子，安慰他的妻子，因为大卫已经被恢复了。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我们如果读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大卫没有马上生下所罗门，在之前还生了好几个。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呢，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事实上神还是在好像在试炼，在观察大卫。大卫能够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不但喜爱他呢，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还给这个还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为什么？是因为耶和华爱他。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大卫真实的悔改之后就带来了安慰。因为大卫安慰拔示巴也带来什么呢？带来平安。所罗门是代表平安的意思。所以一个真实的悔改所带来的乃是所罗门平安的意思。耶和华也喜爱他，就说出了什么呢？神赦免，神也忘记。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能可以赦免，但我们没有办法忘记。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我们读这一段都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让他们让他跟拔示巴生下所罗门，还让他做王，还让他建圣殿，为什么不是大卫跟其他的妻子生个儿子坐在王位建造圣殿，而偏偏是要跟拔示巴生的？ 哦，这就说出了我们人可以忘，可以赦免，我们没有办法忘记。神让他们生所罗门做王位建圣殿，就说出了神不仅仅赦免，神也忘了。我们不能忘记，但神忘了。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赦罪的真理。神赦免我们的罪的真理是什么呢？就他不但赦免，他也忘记。所以这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对我们来讲，生下所罗门做王位建圣殿，对我们是难处，对神不是难处，因为他已经忘记，他赦免，他赦免了就赦免到底了啊！所以神借拿单赐他名字叫耶底底亚，耶和华爱他啊！这在这一点上是预表我们的主蒙爱的，所以你看，当主在地上好几次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所罗门是代表我们的主，他不仅是公义，他也是平安。他是公义王，他也是平安王。希伯来书讲到我们的主的预表的时候啊，麦基洗德，他是平安王，他也是公义王。好，二十六节，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大卫还没犯罪之前，约押就在攻打这个城了。但到这个时候呢，他就攻取了拿巴。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拉巴很难攻打的啊。现在我攻取了水城，换句话，他攻到，他掌握了他的水道。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攻取了这城。你没有发觉啊？当大卫在神的面前光景一对了，一被恢复了啊，在人的面前见证就恢复了啊。所以你看，大卫在神的面前一对了，你看拉巴就被攻取了。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所以你想到我们以前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一举手，以色列就打胜仗；摩西手一垂下，以色列打败仗。所以你看见当大卫的光景对的时候，你看百姓打胜仗；大卫的光景不对的时候，打了一连也打不下来。当大卫的光景一对的时候，大卫亲自出战，就夺取了京城。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生活见证跟我们这个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很有关系的。好，第三十节，亚门人的王所带的，夺了亚门人的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得，又千得宝石，人就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上要提这一段呢？这告诉我们，大卫真实悔改之后呢，他没有失去他应该有的冠冕。那得到了冠冕了。所以大卫虽然失败，但是因着他真实的悔改，他没有失去他应该得的冠冕。所以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啊，启示录三章十一节讲到菲拉铁菲教会的时候，菲拉铁菲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啊，但是主仍然讲话啊，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冠冕可能会失去的。扫罗失去了他的冠冕，但是大卫呢，得回了他的冠冕。所以他们就把这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而且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这些财物，你读第八，我们那时候读第八章的时候，他全部献给神嘛。 好，三十一节，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啊，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啊，换句话说，大卫是严厉的对待亚门人，啊，使他们归顺大卫。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大卫很严厉的对亚门人。亚门我们讲过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情欲，现在大卫呢就不敢随便了，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就得回了他的冠冕。所以在这一章给我们看见，大卫失败，这么属灵的人也失败，但是大卫的失败不是留给我们来审判的，不是留给我们来定罪的，但是大卫的悔改却是我们的路，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常常失败的人，我们不是拿大卫的失败做借口，我们也不因大卫的失败来定罪他，我们却因着大卫的悔改而引导我们走回家的路。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就是大卫的失败跟大卫的恢复，主，你给我们一条宝贵回家的路。主，为着这个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常常失败的人，但是主，你常常借着圣灵，借着弟兄姊妹，借着彼此的交通提醒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重新来悔改，重新来认罪，好让我们真的是，因着我们有着那个忧伤痛悔的灵在你的面前，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为着你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向你敬拜，向你感谢，求你保守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面前，一直预备好等候你的回来。主，我们再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